他说，
若是源于自相共相，彼是即有二相之相现，其所现象即彼是之现境，安立彼境与彼是俱为现世。啊，你这个是缘取那个对境，你所缘的是自相也好，是共相也好，自相就是现前境了，对不对？啊，现前境，每一种法一一法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体相可以给你看哦。哦，虽然它是不是真实有的啊，但是总有它的相可取，所以这个自相。如果是共相呢，有一些是透过这个说明取得的一个概念啊，那么这种是类似于共相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个一一法它也可以取得一个共相。比如说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桌上，假设说都有一本书，通通有书，这个书是共相，我看到书通通有书是共相。哎，可是事实上你们桌上每一个人所摆的那个书，有的哈是翘得高高的，有的是压得扁扁的，各有各的不同的姿态，对不对？它有它的自相啊，所以不管你的心事所缘的是自相也好，是共相也好，这个彼是即有二相之相现。你缘取它的这一念心，一定有你所看到、所见闻觉知、所取得的那一个境的相显现在你的心里面，一定有。你这个是认知的这个当下的这一念心，一定有你所认知的那一个境的相存在，其所现象。那么这个现在你的这个认知的这个心事的上面的那个相，即彼是之现境，就是这一个能源式的现前境。这个现境就是现前境，因此可以安立这个现前境与这个缘取它的这一个事，这个彼事就是缘取它认知认知这一个境的这一个事呢，俱为现事，两者都是现前事。那么这两者能显所显都是现前事的话，就安立为现量就这个道理。好，下面，若于此事有彼相现，即说彼相为此事现境。如果在这一个能取事上这个能缘事上有这个所缘境的相现起，那我们就说这个所缘的相就是这一个能取的、能认知的这个心事的现前境。这个现境就是现前境啊。然后呢，彼现境于此事为现见事，这一个现前境呢，对于这个认知他的这一个心事来讲呢，就叫做现见事。那此事于彼境为不欺狂事，这一个认知他的这一个事，对于这个现前事他所现见的这一个境呢，就显现出一个不欺狂事。为什么？因为这个境在这一个认知他的这个心上面所显出来的这个相，这个事就如他的这个相去认知他。这个境是什么相，我们的心就认他是什么相，是自相就认他是自相，是共相就认识他是共相。所以这一个认知他的这个能知的这一个心事，跟他所认知的这个对于这个所认知的这个境来讲，是一个不欺狂事。也就是说，如这个对境所显的相而知，所以成立这个事叫做不欺狂事。这个不欺狂事不能够站在出世间法圣无漏的那个无漏的角度去说不欺狂哦，是在心事对他的对境产生一个这个如他的对境所现的那个镜像而认知的那一个前提说不欺狂事。那么好，中观应成的聪明在这里，我这里已经成立他的不欺狂事了。好，抓着其他宗派的话来说，他说世间共许不欺狂事为能量，你们大家都同意哦，不欺狂事叫做能量，对不对？那我现在说的我这个不欺狂事也是能量啊，故此事亦是能量。尔时，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彼所量相即由此事而得成立啊。这个所缘境，这个所量， 这个所量就是一切法，世间种种的一切法啊，都是被我们的心事所缘所量的啊。好，这个所量境呢，就可以依我们这个不欺狂事啊，缘取他的这一念不欺狂的事呢，成立为所量。那么有量有所量，就成立为限量。这样懂不懂？啊，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在这个地方把它解析的比较仔细一点啊，其实也就是在解释前面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在明聚论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几乎把二显之知都可以成立为限量啊，在中观应成的前提啊，的这个见地的前提之下啊，可以成立，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很可惜，我今天本来很想把这个有境给讲完的哈，硬是留下了一点尾巴哈。那没有关系，该讲的道理都已经讲了，那后面呢只是根据这些道理做一些结论而已哈，我们就把它留在下次吧。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有关于这个有境的部分啊，就是讲这个认知的部分呢，我们还剩一点结尾，在629页最后谈的一个问题呢，是中观应成啊，他主张所有的二显之知都是限量，只要是这个能知的心对着所缘的境，那么在当下的这一刹那这个心境相对，那么所取得的的这个认知呢，都可以建立成一个限量的认知。不管说这个所缘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所缘境并不需要像其他宗派在规定限量知的那样的严格条件在中观应成呢，只要是能显所显能缘所缘，在现前的这一刹那彼此相对都在那么产生这一个认知的这一个行为，这个呢都可以建立成这个限量知。所以呢，这个地方它让凡夫所有的二显所得到的这一个知都依限量来成立。这个部分呢，依月称的明聚论里面的一段文做了说明，也依善显密书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善显密书里面的一段文，那么做过说明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接着下来的有关这两段文的这个结论啊。在629页引文过来的第一段，照此所说，除了深邃不显之理法，要用不错误因引生彼量之以物之外，其余凡是具有二种显现之知，都是限量。好，先看这一句好了他说除了那种深邃不显的理法，这种很精深很深远，那么很精辟的这一种道理，那么像这样的法叫深邃不显之理法那譬如说讲涅槃呢或者是讲菩提，涅槃也好菩提也好，这都不是这都不是我们凡夫的限量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的这个心能够知的这个境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那么它是不显现的。那么像这一种呢，就要用什么呢？不错误因引生彼量之知以领悟，要用这种不错误的因来升起一种彼量的认知，让我们能够领悟。这种不错误的因，前面我们提过
举凡是这个比量支呢，它都要从不错无因起来，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不错无因呢，也不是因明理量里面的所谓的第一刹那啦，所谓的无颠倒啦，哈，都不是啊。只要你的这个心境啊，这个相对，那么是清楚的认知啊，凡夫的这种心事也好啊，都可以啊。这里面只要没有任何问题存在啊，你就是以心对境产生认知。这个呢就是凡夫的限量啊，那么以凡夫的限量作为基础，这个就是不错无因了啊，就可以引生比量认知。但是这个地方谈什么呢？谈深邃不显之理法。那么这个理法，这个理就是正理啊。那么既然要谈正理的话，在中观应成谈正理，凡夫没有正理可谈啊，凡夫的心是颠倒心，就没有理可谈。那么没有理可谈的话，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地方的不错误因一定要是啊圣言量，佛菩萨大论师这一些圣者，透过他们的限量证悟之后，再借我们世间的语言来诠释的这一种叫做圣言量。所以要得到这种深邃不显的理法的领悟，这个不错误因不是透过我们一般凡夫的的这一种限量之咒因，不是，而是要透过圣言量，要能够证明佛法这个完全无误的这一种圣言量才是正因。那么以这个正因就可以呢升起这种我们凡夫的程度的比量，而带我们的心能够领悟这一种深邃不显的理法。所以呢他说在这个部分前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个道理，我们说虽然凡夫的心事都是颠倒的，凡夫不可能有这一种无倒的这种正确的理量的认知的这一种限量比量的建立，虽然如此，但是凡夫的这种颠倒意识并不会妨碍这种正知见的升起。为什么？如果你给他的是这种正确的这种圣言量的这种道理来作为他的文会听闻的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用不错误因引生的比量用这一种圣者的这种语言作因，那么来产生一种认知的这种比量认知呢，那么自然可以帮我们建立起正知见来。所以尽管我们凡夫是颠倒事那么但是呢透过圣者的这一种名言圣者的这种圣言量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些正确的这种知见来。那么这个呢就我们所谓的从文会进一步有思会所以颠倒是还是能够趋向解脱的有一天它就会变成不颠倒。好，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呢深邃不显的理法要用不错误因引生比量引生比量之以悟之就是这个道理。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呢凡是具有二显之知呢都是限量这一种我们称它是比量其他的呢，那么举凡是能显所显，能以缘所缘这样的条件，像前面这个密依疏里面讲的也好，或者是明聚论里面讲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具足的话，那么都可以建立为限量。再往下，此限量悉数包括了所有的现世之知，只要是名言量所能安立的东西，不论是真假有无，无不设在其中。由心事定会现起此一名言安立的形象或意象而成为所量故。 如前所举龟毛兔角使女儿第二月等立，虽都是无法，却不妨成为事的现世，以限量成立之。后面呢这一段呢是很具体的，再把二显之之的范围讲得很清楚。举凡能够有这一个我们说这个现前的心事那么原现前的境，这个境是这个世间的这个是真的有的，或者是不是是假立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的这种真假有无，不管是什么那么它都可以，只要是具足这个二显的条件，都可以建立为限量。什么道理呢？这个五根识所缘的这种现境，我们很容易了解眼耳鼻舌身去缘取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是现境这个当下听到的声音，当下闻到的味道，这个舌头尝到的这种味觉，身体接触的冷热或者是粗细等等的这种触觉或者是鼻子闻的眼睛看的，只要这个当下取境那么这个现前这一刹那的这个境相应和合，这个我们说二和合生事了，只要符合二和合生事这个二显的这种条件都可以建立。那么在内呢，在内这个意识直接缘取法触境，也就是你用想象的去想一些形象起来，在你内心里面你在想一件事情你眼睛虽然瞪着前方，但其实你心里面是看到你脑子里面所想的那个事情在脑中的那个意象，对不对那正因为我们的意识所取的法触的这个境是可以透过我们想象的这个意象去显现出它的形象出来，所以意缘法触的这一个认知也是在二显里面，也就是说你当下的心想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在你的心上面呢也显现出一个形象出来，那么这个也是二合和生事所以我们说这个六根识里面的这个意识是缘法触里面的法，那么就可以成立二合和生死。也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天下无奇不有的东西，只要你的脑袋的想象力足够，嘴巴说什么都可以成为限量之，因为你在内心里面都可以有那个想象那个意象，只要你明言讲得出来，叙述得出来，说乌龟的头上长毛，这个是古人所举的例子，真的是千古的名例啊！我们一天到晚讲哈，龟毛兔角，看看现代人有没有这个更神奇的哈。当你著作一些新的这个佛学这个论著的时候，你也可以添加一点，好吧？好，我们就以这个龟毛兔角来讲现实的世间呢，这个乌龟不长毛兔子不长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我们可以想象兔子长两只脚。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乌龟有头发头上会长毛有头发，可以做这样想象你一想了以后，脑袋里面就似乎有一只乌龟它长了头发你想的那一只乌龟长了头发跟我想的一定不一样，但我想的我心里很明白，你想的你心里很明白，所以世间有的也好没有的也好，只要透过我们的心能够有这个意象的这个想象，显现出你想象的那个形象，那个形象想显现的出来，那么都可以成立为二显，也就是二合和生事，产生这个限量的认知。所以这个中观音成的这一个二显之知，就是在这个二合和生事的前提之下凡夫在任何的名言之前都可以达成这种二显的限量认知，只要你嘴巴叙述的他就能够想象，即使没有嘴巴叙述，我们自己在心里面要有创作的话，你一定有心里的意言，心里自己讲的话，透过自己心里讲的话就会有一个形象出现，有一个心中的那个心意的那个现象出来，那你也可以取得你自己的那一个限量之所以呢 这个二显之知无非是限量，这个呢就很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明白啊，中观应成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所成立的啊，在凡夫的这个认知的立场，让凡夫心里啊，这个心事上的所有的认知都能落实，不管是比量认知也好，是限量认知也好，完全跟我们的这个整个凡夫的现实的这种经验呢完全吻合完全落实。好，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结论，有关二显之知都是限量的这一段。在这里面他举了龟毛兔角，大家是最熟悉的了啊，使女儿以前也曾经举过，所谓的使女儿就是说这个石头的这种女性啊，在这个在乌来是不是啊？啊，台北的乌来有那个女王头哈、啊，那个叫岩石在那个海岸边呢、啊，啊野柳哦，在野柳啊。那么我们说石女呢，就是类似啊，在其他在外国好像也有哈、啊，有旺夫石。哈，那么也有美人鱼哈，在海边，因为有那个海浪冲蚀的关系，那个岩石有各种的图像，那么就举的这种例子，这个是石或者是石雕好了啦，很多艺术家也很喜欢啊雕人像，石雕的女人，她生的儿子跟女儿，这世间有这种事情吗？啊，不可能吧，是不是啊？石雕那是石头，它不会。他不是有情啊，他是无情啊啊！可是呢，他所生的啊女儿啊儿子，这个叫使女儿，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是世间所没有的，跟龟毛兔角是一样的啊。这些论师举的这些例子啊，让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拍案叫绝哈、啊！你看他想得出这种使女儿来啊。第二月呢？这个也是一个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面所没有的。我们知道这个地球上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月亮啊，只有一个卫星啊，所以不可能有两个月亮。所以这第二月呢，也是在我们的现实经验里面绝对没有的。可是你要把它想象两个月亮，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要想象成十个月亮都可以。啊，现在不只是想象在你的心中可以取得限量，现在还有那些电脑的虚拟世界，还可以创造出真的是想象力更丰富的那一种那种镜像出来啊。所以呢，只要是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心能够做一种想象的啊，取得这样子的一种心意的这种意象的，那么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心的现境。啊，现前境，然后与这当下的这一念心啊，就根境是啊合，那么二合呢，就产生这种认知出来啊，这个是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说，不妨碍他成为事的现世，这些龟毛兔角、使女儿、第二月这种世间所没有的，只要你能想象的出来的，那么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事的现前境。这个现世就是现前境，然后呢就是构成限量的认知。好，最后对于这个应成所谈的这一些量的理论呢，做有两段三段啊，做个结论。我们来看，他说，故此中有随顺世间共取之理，安立能量所量，令世间名言中所有者都能在名言量上落实，其他宗派无此善巧啊。这个很明显啊。那么其他宗派要是要谈量、谈认知，我们从前面的这个有部、经部到唯识宗，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部派他谈这种量的认知能够像中观应成啊，这么样的落实在凡夫实际的这种经验世界里面去成立啊。如果不落实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成立的话，那其实凡夫根本没有能力力量，因为在因明里面所成立的那个限量、那个第一刹那， 这个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东西啊，所以根本不可能成立。好，这个限量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东西，不可能成立。但是呢，音明里面的理量，它是要依限量作为基础才可以啊，依限量做基础才能够作为它的论理的一个推理的根据啊。那限量不能成立，理量的根据也没有了，这个比量的根据也没有了。所以限比量在音明那样的一种原理原则之下，在我们这种无名凡夫的这个身上根本都成立不了啊。如果不是像中观宗这样子的一种成立的方式的话，那在音明的这个跟前，凡夫只有非量而已啊，什么也没有啊，没有办法成立啊。这个是中观宗中观主派啊，他对于量的不共其他宗派的一些地方。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复次，综上所说，诸事虽与所现境同于限量，其余二我、二无我及色常、色无常等是量非量，故有极大差别。然于内心是量非量之建立，亦皆无碍得成。”啊，那么综合上面的这一些啊量的这一些道理呢？那么他说，诸事虽然在所现境同是限量啊，都可以成立，二合是二合合的这一种条件之下，都可以成立为限量啊，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于二我、二无我及色常、色无常等是量非量啊，在凡夫跟圣者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啊。那么凡夫彼此之间也有差别，凡夫也有什么？也有资粮位的凡夫，也有家行位的凡夫。所以呢，对这一些的认知就有层次上的差异啊。那么像二我，在我们凡夫呢是限量，法也是真实的存在，你我他都是真实的存在。明明是二我，对不对啊？不对，加罗有我。法也有我，这个有我的我是有它的体相性，有它真实存在的这种感觉。所以二我在凡夫是限量，在我们是可以成立为限量。但是呢，在圣者呢就是非量，因为圣者的心已经确确实实离开了这一种实有的这种执着了，所以他一眼看下去，现象界的一切法无自性可得。我们说小圣人见为世俗，这些大菩萨根本就是见假法，佛也是，对不对？不像我们一眼看下去是第十，所以世俗在凡夫的心中是第十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是世俗地，我们专门见世俗地的。但是圣者呢，他只见世俗，没有地，他不地实，不是真实，像什么？像幻化的东西，像见这个彩虹一样。我们常举的一个例子，空中的泥彩，那种彩虹，不是泥彩啊，那彩虹啊，那个虹呢，我们凡夫看了，我们也知道是不是真的啊。那么那些这个有相行的菩萨，他看了呢，他也知道，他是一眼看下去，看到你我他，看到这个我们认为真实的这一些境，在他呢看起来都像我们凡夫啊，见水中月，见天上的彩虹，或者是听到鼓响一样，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个叫见为世俗。那如果是这一些三清净地的菩萨或者是佛呢，以他的那种高等智慧的那个心，那种光明一照下去，无一法，现象界里面的这个缘起法无一法可以显像。好像在 X 光底下，我们的肉就显不了像，只能显出骨像一样，透视，一眼望透，毕竟空，
他根本厚德没有差别，他不需要入根本定。有相行的这些圣者，我们讲七地以前的菩萨，还有呢，还有这个这些二圣人，他们呢需要入根本位，进入根本定，他就见毕竟空，那个心啊离分别，那在那个境界里面，他的心里面无一法生起，见不到一法，毕竟空。可是到后的未来呢，哎，他还见唯识数啊，他还见这个世间呢，这些现象他还能见，只是呢在这里面他不第十，他知道他假有。但是这一些大圣者，三清净地菩萨或者是佛呢，他是一眼望透，根本在他的心里面没有这些法的存在，显象显不出来，那个智慧的光明啊之下没有这些法的显现。那么他要见这些法，他是依他的愿力，无始以来这无量劫以前，当他出发心开始，他就发菩提愿啊，要为一切众生而求佛法。他为了要让众生离苦得乐，他才要上求佛道的，是为了这个愿力。所以缘众生的心能够见众生所见的一切世界，这是依他的愿力。如果以他本身的这种智慧光明，他直接一眼望透，没有东西的一法不生的，他根本厚德可以成一位的，不分的，没有根本厚德之分的那么所以呢，这种二我在这些圣者所见呢，是非量，不是他们的所量境。他们的所量境是什么？是二无我，根本没有色常色无常也是一样，凡夫的量我们所见的在我们是量，是限量也好，是比量也好，都可以。我们是见色为常它是生我们就不会认为它会灭的那么灭我们就认为它是永灭所以我们就很伤心，对不对生呢我们就认为它一直在的这个是虽然我们在这个理性上有一些这个学习，透过这个佛法的学习，我们知道它是无常，但我们心里面的直觉还是常不假思索的那个直觉还是常。所以色常是现凡夫的我们的量，色无常呢是圣者的量所以这里面是量非量，这看对象，所以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尽管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在内心里面是量非量的建立呢都没有妨碍。是圣者的心要立这个二无我色无常他所见就是这样子不要说是什么去立的啦去立有时候我们会说是我们去施色，不是他的经验里面他见到就是二无我，就是见到是色无常那么他这是他的量可以建立，没有妨碍。在凡夫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见到的是二有我所以就是二我见到色常也都可以建立，没有妨碍。为什么？这个心是本身也是缘起无自性的法所以只要因缘改变，它结果就会改变。好，这又是一个结论我们看最后一段。如是，此派对量与非量的安立不同于派要用理量，而由内心之知即可如理成立，既无学识深浅的限制，也无亦无思想模式的约束，佛法更佛法便可大众化，而不至成为某些学者的专利，极为合理。故我以为，若说龙树月称学有什么深奥，就是深奥在平破他中所建立的种种形上理论和玄谈这一个层面上。那么
我们知道啊，这个凡夫的认知在中观应成以凡夫的立场去说，但是呢这个举凡事要建立一些正理的话，就一定要透过圣者的圣言量，所以正知见的建立也没有问题啊，也可以啊，在我们凡夫的颠倒事里面也可以建立。因此他说呢，这些内心之知呢可以如理成立，没有学识深浅的限制，也没有思想模式的约束。为什么这个因明啊的这种理量，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学的话，你没有本事力量的啊。虽然我们透过这段时间偶尔牵涉到因明的东西，我们也做了一点很基础的这种学习，可是毕竟我们只是略略对那种很简单的我们熟悉碰过的那几个量式，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而已。如果现在举一个主题要大家来力量，我们有这个本事吗？立一个中阴玉来，有这个本事吗？你大概不是你的中要犯过失，就是你的阴要犯过失，要不然就是你的玉要犯过失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像其他宗派所谈的那种认知的这个道理呢，它要有这种学识深浅的问题，你要学，不然你不会。可是中观应成讲的这个呢，这就是凡夫的经验，不需要有学识的深浅啊，也没有思想模式的约束啊。中阴喻它是一种推理的逻辑啊，它有它的思想模式啊。那么在这里呢，它在中观应成的这一个量的这种理论里面呢，也没有思想模式的约束啊。那么佛法便可以大众化，透过凡夫的这种认知的经验，限量也好，比量也好，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一不错误的这种圣言量为因，你都可以建立正知见。所以佛法透过这些圣者啊，他们用世间凡夫的语言，把他们所证悟的这一种深奥的啊不显的这种境界，把它用世间凡夫的语言流露出来，只要是用世间凡夫的语言流露的话，凡夫的我们都可以建立起比量认知来啊。那比量认知已经确立了之后，未来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观念，我们随时去思维它都是限量啊，就不再是比量，不再透过比量的过程，我们都可以随时拿起来思维啊。那么这个又是一种限量，所以在凡夫的我们呢，都可以接受佛法可以大众化，不至于呢成为某些学者的专利，所以非常的合理。因此呢，作者认为，如果要说圣龙树、月称论师等他们所谈的这一些东西呢，有什么深奥之处的话，那么这个深奥呢，在他们评破他中所建立的种种形上理论跟玄谈这个层面啊。其他宗派所谈的这一种形上的理论或者是玄谈的这个层面，要破它不简单哎。各位，我们从前面破小圣虽且有部啊，有精量部破小圣的虽且有部，有唯识中破这个小圣的思想，再有中观破唯识的思想啊，再有应成破中观其他支派，就是秩序师的这些思想，层层层层，你看看啊。那么要破他们的这一些理论啊，跟这些玄谈的这个层面，确实有它深奥之处啊。那么要讲的深奥是在这个地方深奥，而不是中观之见本身深奥。中观从来不立宗啊，那么他只是站在凡夫的立场啊，带着我们直接学习这个佛法的这个知见，直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佛怎么说，这些圣者怎么说，我们就以凡夫的认知的立场做学习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说他的深奥只有在破他中的这个地方，哎，或许可以谈深奥，要不然的话，佛法在中观的这种前提之下，其实它是很大众化的，很容易让我们能够接受，能够明白的。好，这个呢是把这个有境的部分呢 做最后的一些结论。这个部分呢是在中观音城的这个有境的部分。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一个中观的因上见呢境跟有境全部都介绍完了那么也是我们四部宗里面的最后一个宗派的因上见在下面就是道上见跟果上见那么讲完了之后呢这个宗义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对因上见的部分各位我们在各宗里面那么谈各宗的宗见我们可以发现那么无非都是在建立正见还有呢评破一些邪见不是在建立这个佛法的知见就是在破一些这个宗派本身不认同的一些见地这个都是属于因上见道上见果上见本身就是所谓的宗见的这个部分那么宗见里面因上见的部分呢主要是两个范围一个范围就是讲我们凡夫的境界这个我们凡夫所能接触的境不是有情世间就是气世间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境的部分因上见里面境的部分但是对这些境呢透过这个宗派的知见他希望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认知每个宗派都希望我们建立正确的认知所以呢就有境这个部分的成立所以有境是要谈正确的认知他为什么要去划分去区分一些限量比量或者非量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认知什么是属于限量的什么是属于比量的这个才是正确的认知离开了这一个部分就是非量就不是正确的认知所以学习佛法在因上见的部分要透过限量比量去认知这个境刚才讲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境就包含有情布特伽罗有情的气世间这个就是布特伽罗的部分气世间就是法布特伽罗跟法透过你的有境的认知要建立起什么布特伽罗无我跟法无我的知见起来这个才叫正见这个在四部宗里面每一部宗的因上见都是这个目标假设你透过正确的认知这个有境的部分那么对于布特伽罗就是有情世间对于一切现象界这个法取得的认知里面还有一分实有的这种执着的话在中观应成都说那是实事实对不对他都认为你这个认知不够彻底这个是错误的认知你还有一分自信值所以呢他就要破你那么解空的深浅这些宗派的排列也从这里来的对于这个有情世间的布特伽罗的认知对于一切法的认知里面这个保留的这一种有法有自信的法越多的就排得越前面解空越浅那么破得越彻底的就越后面这个就是解空越深的所以因上见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整个总结四个宗派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境跟有境境谈什么谈布特伽罗的世间谈气世间一切法对这两类要做正确的认知那就要取得二无我的认知才叫正见可是对二无我的诠释浅深各派各宗各派有所不同所以宗见有各宗不同的宗见的建立在这里好正确的认知各宗有他自己的正确的认知都建立了之后再来就要谈修行了所以
依他所说的正确的认知，那个所建立的那个普特加罗无我跟法我，他就在他的道上见上要来谈如何达成这个认知的这种啊，实际上的在身心上的这个应用，这个就是道上见，怎么去实践，怎么去实践啊，怎么去修学完成。好，完成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智慧的方面有些什么智慧，果报的方面是些什么果报，哎，这个就是果上见的部分啊。那么现在呢啊，因上见的部分在中观的部分我们已经谈完了啊，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道上见。道上见跟果上见在这个地方呢，它把它合起来啊，就以二呢是啊合起来谈道上见跟果上见。那么为什么呢？它是因为迁就这个宗派啊，也就是说自虚师啊，中观的自虚师有两个支派，一个是随瑜伽行派，一个是随精量部的随精部行派。那么他现在的这一个做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归这个划分呢，他是把这个随瑜伽行派的道上见跟果上见一口气谈完啊，把随精部行的道上见果上见也一口气做一个段落谈完，然后再谈后面再谈中观因城的道上见跟果上见。所以在这里呢，他不是说先谈道上见后谈果上见，他是把道果两个呢做一个主题，然后再依宗派来分哈。所以呢他下面指随瑜伽行自续派的道果见，也就是这个宗派的道上见跟果上见呢，就在下面啊他会一气呵成的把它讲完。好，首先看这一个宗派，也就是随瑜伽行派的道上见里面的道所缘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道上见也分几个部分来谈啊，前面这几宗已经谈过很多了，各位都很熟了。道所缘、道所断、道自性啊，所缘是你修道的心要依止什么来修啊，所断是你在这一个修道的过程里面它的这个圣果的阶位啊，凡圣是一个关卡。那么转凡成圣了之后，从这个